麦克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就是尊重神的属性的歌。所以第一首歌就说，就是他真的伟大，无论他什么都没做，他也伟大。就是我们说第一首歌要尊重神的属性的，他什么都不做，他是神，他是配着我们敬拜的。这是第一首。第二首我们的就是跟救恩关系。生命也是表现啊。第三种呢，大家能看到吗？它跟今天讲到主题会有关系，准备的那个歌叫预备我的心嘛。然后讲完到这个三首歌什么呢？你看这个表现，就这个表现，就刚刚这个表现，你看我讲完到之后，那首歌就非常好，就那首歌基本上把我讲到的那个回应出来了，那是最好的。所以一般的话，选歌有时候你要慢慢的，要专业一点，慢慢的随着在组里面，你在久的时候，就是你要有这种系统，一种敬拜的这种规范。可能很多教会呢比较随便啊，比较当然我们也不能不要去评价，也不要去，就是慢慢的要帮他引导他一个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越来越感觉到你很有自然的就会对人的这种造，不是一个规条，而是做一个向上的发现，美好的方向的发展，那种敬拜的专业水平啊。就是不知不觉在你身里面是这样的，每天我睁开眼睛什么，我仰望上帝，上帝你是伟大的，你是奇妙的，你是创造主，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个看起来也很抽象啊，但你随着这个你会越来越知道，你越这样想，你就会越跟他亲近。好，那好了，那这个神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拯救了我，他是一个全能的主，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不是一个抽象感觉，他透过圣子耶稣为我定什么十字架。所以现在我要预备好我的心来领受你的什么话语和旨意的时候，那求你来帮助我。那今天我们有个主日都有提前报告主题嘛，那就是这个主题我们准备好了接受这个信息，然后就是读经，读成祷告就是读经，读经之后讲到我什么再来一首歌。所以这个礼拜天我就觉得特别好，什么原因？就是有人选的歌好，就是哎，正好我讲得到，在后面那首歌里面，接触歌里基本上把你的内容能够表达出来。当然有的不容易，有点内容不一定马上找到合适的歌，但尽量靠近，就是把你的内容就会接诗歌回应出来，这样的话能够同感一灵啊，那个会越来越强。所以一定要注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个什么，所以那个主理啊，所以有时候慢慢来，那就是慢慢开始越来越用自己的体会啊，来感受那种诗歌的意境。所以其实是很好。
这些歌比较难
唱。他这个唱的稍微有点艺术性的一点的，对吧？但是总体上都听啊。后来我现在我也是，以前我只是考一首，那个考最近我也把它考在手机里啊，有空就听一听。有空就听，对，你要一共就是三百首嘛。我们选的这课本300首，那我们这里面也没有完全的抛弃所有的说现代一点的词也没有，但是也不是那种现在的江南诗选这种啊，就太多个人情绪化的表达的又不能太多。适当的有10首8首可以，大家这种10首8首这种歌一定要放在后面的，放面不是一开始就抒情，主啊我怎么样，主啊我要爱你，主啊我爱你很深，主啊我要立誓跟随你，主啊我要永远跟随你，这个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当然也不能完全没有用，你是回应可以。真理耶稣的爱激励我愿意爱主更深，对吧？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你就是不是以我为中心，是以上帝为中心，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反正大家可以再去思考多一点，不做的大家方面为什么有好处，为什么跟你们讲这个呢？因为你做妈妈嘛，你在教会里面现在你做就你要学习，就是这个一个常规的一天的开始，就是这样的。我首先是想上帝他是什么一个上帝，我所信的是谁，第二他为我做了什么，就最大的圣家就问第三，然后我应当怎么去回应，是放在最后。所以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呢？这种思维要形成，这思维形成就是说不是刻意的，不是装假，不是做作的，不是我们安排一个宗教形象，就是在你生命中就是形成一个良性的。特别我们的孩子，虽然他说他信主了从小啊，但你不能保证他重生了嘛，所以你其实救恩要常常讲。你比如说我的孩子说5年信主了，还提到十字架，这个太浅了吧？不是的，他在每个年龄段他再听到十字架救恩的时候，他感受也不一样。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老师临时说，犹太当时在这里传，犹太当时都没变过，每年父母要跟孩子讲一次逾越节的故事。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很明白，基本上从埃及地出来嘛，他 他是要求今天我们灵修那个正好是第十三章嘛，说你这样做要过逾越节，怎么做怎么把头神的献给神，那么什么吃的，哎，他就当你的儿子问起你的时候，要跟他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要么你要什么，又第二个你要什么吃无酵饼啊，你要怎么样的，要怎么样的，要分辨为圣啊，然后怎么，哎，他说又说当你的儿子问起你的时候，要这样说，就说不但神的作为是这样的，神的作为是在他们的这种信仰，它是一个生命的经历嘛，它不是只讲知识，不讲生命的经历，所以它每次都是什么既讲真理，但是更多是恩典，就是神在以身上带领的东西，你要自然的传给你的什么你的儿女们。所以我就为什么我们今天呢可能不一定讲逾越节，对我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嘛，但是我们会讲什么，有时候父母要讲什么，我又不鼓励，真的有时候你要注意讲一讲你蒙恩得救的这个见证，给孩子每一两年让孩子讲讲你是怎么信主的，这个是有用的呀。我都听你讲很多遍了，那个没关系的，他每一次的理解就是把这活生生的你的生命。还有呢，有时候像我们一般偶尔会给孩子们讲讲，就是说给一两年会给讲讲爸爸妈妈结婚的故事啊，爸妈怎么相爱的故事啊，哎，这个都是很真实，在书里面就说让孩子们很越来越哦要纪念。所以你看每次其实我感觉到每次我跟我们家人出去啊，那我的妻子啊就会过来要搀着我的手啊，或者是就是挽着我的胳膊走的什么，你就明显感觉到我的孩子在旁边啊，他就是心里发出一种会心的什么那种笑。前天也是出来，我们一起出来的，就是妈妈带老大去参加一个，老二去参加一个那个留学展啊，在东方宾馆，就我带礼拜六，我就带老三呢去那个美国领事馆听了一场音乐会，免费音乐会，就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在那里啊。那就在没有分之前呢，老二呢挽着妈妈在那边，我在这边，然后龟自己把手伸给我，就大着鼻子笑。老二，你有没有感到呢？那孩子就很有安全感，他从心里面感觉，看到爸爸妈妈手拉着手，和孩子们就很开心的，他觉得很有安全感，爸爸妈妈相爱的感觉。
我们两个抱在一起了，三个名字啊挤在中间。
对呀、啊，是啊，对呀、啊，对呀、啊，
抱在一起，
对呀、啊，是啊，这个就是好的，这是好事情啊。
他直接把他忽略了一个。
这个就是好事情啊，就让他
挤在中间。
对，就是告诉他爸爸妈妈永远是。所以我的孩子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在床上的时候，爸爸中间一挤说，有爸爸妈妈真好，这边是爸爸，这边是妈妈，真好。所以孩子就会很有安全感，他会的，他就感觉到爸爸妈妈的爱的怀抱里。而且不是妈妈一点，还不是爸爸一点，爱的是爸爸妈妈的共同爱的什么怀抱里头，其实孩子是很有安全感的。所以不要怕男女有别，让孩子看到爸爸妈妈抱在一起没问题的，就本来就看到你们睡在一个床上，那个人这不是要回避的，就这样的爸爸妈妈是永远是比你更重要的，更优先的，就是常常要在一起的。所以有时候你拥抱你的妻子，拥抱你的配偶啊，拥抱亲吻一下，孩子看到那个没有问题的，那个不是看小电影，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不好的镜头，那个没事的，因为你夫妻干的，夫妻就是这样的。那当然你说那种过分的那个，那不可能的嘛，就是我们夫妻表示正常亲密的这种亲爱的那种拥抱啊接吻啊这种是可以的，是亲吻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在孩子面前呢他感觉到父母是相爱的，这个是孩子最有安全感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妈妈从这大家带领孩子敬拜神啊，就是你也能够这个属灵思维就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出自然性的，就告每天就告诉孩子神是第一重要的，然后他的作为是第二的，我所信的是谁，然后并且神他都保全我的，他都交托我的，就是他的救恩在我身上，让我能够束手上帝的十字架的答案，然后能每天应用他的真理在我们生活中。所以你的这是一个形成一个思维模式，是常常被教会牧者什么样的牧者，他常常教导你把这个真理认的这个形成你的，就说嘛你的生命的一个反应啊，本能的反应，就是那个你的叫什么，你心里所想的嘛，然后就会变成你的思维，就形成你的什么习惯，就成为你的什么做事的这种方式，你都会这种按照这个思路来走，所以这个很好的一个属灵思维模式，这个是让孩子们也能够学习这个优先，第一你首先想到是什么，所以就会慢慢慢慢就思想出来了。好，我们祷告哈，来，我们请苏弟兄。
感谢灾父神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上帝，绝对是人民神的，感谢神赦免下你这个过犯， 把家人们和他们的答案在创世初你就一定在他们整个怀抱当中就想这个受死埋葬复活了，也感谢我主耶稣基督也预定那一天接下来呢回到你们身边永恒的天堂，家人们每当想起这样的事情，家人们就满怀感恩与喜乐与平安，感谢主，一切荣耀圣上基督这些三人真神直到永远，也求主祝福那个赐给家人们这一天宝贵的聚集，与家人们同在，与这个地方同在，与这个时间同在，是吧？也求主祝福您的宝贵的仆人张牧师，感恩他带着您的宝贵的圣灵，感恩他传讲去这里的恩典，家人们与他同感一灵，蒙你自己一位真理的一位圣灵真理的喂养，家人们可以在我主耶稣基督长成的生涯当中所得的有份，就可以彰显神的荣耀，讨神的喜悦，是吧？也求主祝福，如果还有在路上的弟兄姊妹，也祝福他们家人们回到家人们身边，也求主祝福今天没有来到或者各样那样各样那样的事情或者工作没有来到不能够来到家人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也与他们同在。也感谢主和祝福家人们接纳孩子们，为家人们预备下期的聚集，感谢主提醒以上家人们不配合的所有祷告交托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好，那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第七课给结束，但我们还有一点点的问题讨论，所以我们呢我们要明白这个整个的课程，我们是已经到第七课，就它的内容是相当的多哈。我们说首先第一个是讲父母的优先次序，父母的优先次序，那我们这个刚刚讲的就是常识性的，对不对？就是上帝是第一的，对不对？然后呢在家庭里面呢什么上帝是第一的，然后呢在夫妻是什么是第二重要的关系，对不对？然后呢就跟儿女们的关系，对不对？跟父母的关系，但没结婚的时候你要明白了上帝的关系这种，然后跟父母的什么关系是第二重要的，在结了婚之后关系就有所改变，生了孩子之后关系又有所改变，那这个优先次序很清楚。那我们还跟然后再次跟教会的关系啊，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啊，然后跟外邦人的关系啊。好，第二个是讲父母的目标，对不对？父母的目标是要什么？要把神把孩子带到基督面前来，对不对？还要按照主的警戒和教训来什么养育他们，是吧？然后第三个父母的挑战，那就是父母一定要什么面对上帝给我们的带领，如何把孩子什么带到基督的面前，这个呢要保持一个什么很多的动机啊，要保持正确的动机，保持正确的中心，要保持一个正确的什么平衡，所以这个呢挑战是有点大，父母的挑战，所以要靠主的恩典。那第五课呢讲到什么父母是管教者，那父母是管教者会讲到首先先破后立，什么是不应该管教的，就是说不合乎圣经的管教是怎么样的，合乎圣经的管教又怎么样，这是解决了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到了第六课呢讲到了父母是如何教导，讲到树立榜样，也要注意尽量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环境，然后呢还有提问和回答的时候要不断的引发孩子有正确的什么思考，然后有正式的教导时间也要很需要。我们说老师父母是孩子的老师，既需要日常的言传身教，但有时候也需要一些正式的教导时间，特别是灵修时间啊，还有跟孩子如果是参加正式的这个圣经学习的时间也是有的。那父母要教导什么呢？教导认识神，那这第一重要就是敬拜神取悦神，这个不怕哈。我们要知道如果你要教导你的孩子只是为了取悦人为终极目的，那你们就很麻烦了。要把孩子完全带到谁的面前呢？基督的面前来，这是他认识神敬拜神，也就是让你的孩子做别人的奴隶那是很可悲的，但是你孩子做神的奴仆呢永远是好的。你不要认为奴仆这个词不好听哈，对，除了神之外给他做奴仆都是很自多自贱的，对不对？但给神做奴仆呢绝对是好的，可惜我们这是没做得不够，这就是好。好，然后呢父母教导你要降服并顺服什么权柄，一定要顺服权柄哈，这个是要明白的。好，那我们知道呢还有合乎圣经的管教是什么呢？所以它是有智慧的，那个讲到什么呢？所以在第五课开始讲到什么呢？讲到 父母教导什么时候呢？在第六课里边，我们也讲到了什么？当然，第五课是父母是管教者，那管教者里面包括了父母的这个什么？是管教者。那这里在第六课讲到管教者里边，第五课里面讲到什么呢？就是包括圣经的管教，然后包括圣经管教，然后呢讲到智慧的规则是什么？这个是在第六课里面的，那第五课里面的，那第五课里面呢？第六课里边呢，那就讲到什么呢？讲到了教导这个顺服权柄。那所以在第七课里边呢，我们讲到了什么？讲到了什么？就是教导敬畏神，降服于顺服权柄，这是在第六课讲的。然后第七课呢，讲如何对付罪，对不对？合乎圣经的沟通，去爱和服侍他人，如何解决欲望、期望和什么失望？按照圣经处理试炼，然后管家，合乎圣经的职业道德，还有关于婚姻的什么圣经原则。所以这个其实什么呢？这个感谢昨天我们在下午的新生命学习、新生活学习里面就学到这个了。你看什么？学习什么？就是新生活里面，就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这个就是哎，就感谢主，就是做父母你要有一个正确的什么这个。管家的概念，你要有个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对不对？现在我们发现很多父母啊，很多儿女的父母是什么？是不懂的。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路上谈的，有些家长，这个徒弟说你要有合同，我们当然都有签合同的了。家长说，如果你孩子如果万一要转学，你一定要提前什么？提前给我们一个月，或者最好那样每年都，我们说这个学期的五月份就要什么？就要开始考虑签什么？下个暑假嘛，要不要再来读嘛？对不对？美国也是在美国大学录取啊，它是在四月底啊，全部截止了吧？就五月一号之前，每个大学都这样的。五月一号之前你不打定金，就不会把你当做你肯定来的了。但是把因为呢，因为那八月份开学，为什么五月份要定呢？因为大学肯定要这样的，那不能我把位置都留着，结果你不来嘛，对不对？但是我每年我们中有这样的家人干嘛呢？明天开学，今天再告诉你什么？我们不来，总有的。怎么样的？所以你没办法，你弄不弄？这什么原因呢？就是什么？还有什么？还有那些老师说，哎，我在你学校做过了，对不对？然后他没有，就是说他这样的概念。然后呢，边做边学，你就别说你所在的这个工作的学校不好，不好，不好。当然，如果他离职之后，你更加说什么不好的？其实这个是一个道德操守的问题嘛，职业操守的问题。所以这个有的父母就没有，所以你怎么去影响到你的儿女？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个合乎圣经的职业道德啊，这个一定很重要，对不对？还有包括什么，我们说很简单的例子，你在一个公司你做一个什么业务员，对不对？这个产品业务员，就你离职了，你能不能把这公司的业务带走呢？啊，当然是不可以的。但现在很多人管不管呢？他是不管的，明白吗？所以刚才我们在路上现在讨论一个什么，一对家长是因为跟同以前上的纷争嘛，他跟着那帮人，结果呢就是在开学前一天告诉我们他两个孩子不来了。不来也没关系，那个老师劝他说：“你应该找能不能找张牧师聊一聊，跟鬼子聊一聊。”说我们不聊了，啊，不来就算了，我们也就，那我们不能问你啊，因为你孩子都签了嘛，签了要来，我就不能问你说小红怎么样，你孩子来不来了？那什么意思嘛？你就是吧？我签了，你为什么要问我来不来？所以你还不能问，你知道吧？所以你只能等到哎呦，他不来了。那不来呢好，因为他妈妈本来是在学校教舞蹈嘛，需要给你做的嘛。那我们说不来也就结束，就可以结束了。啊，昨天就突然在群里面跟那些学舞蹈的家长啊，说我的舞蹈班要开了，不过我呢不在天主学校了，我在旁边什么租一个场地，所以孩子们说上个学期我欠你们几节课，我要补这几节课，不要不收钱的，就补你们上学期欠的你们几节课。他也没有跟我们说这个到底算，他也不跟你来谈，也不跟办公室谈，也不跟我们谈，这个到底是因为以前是学校帮你做的嘛，学校收钱的，现在反正肯定他两个孩子不在我们学校做了，而且去到跟我们以前好纷争的那些人在一起了，那就肯定是麻烦的。他那个麻烦呢，那你也没关系交代嘛，但他不交代，反正就他又跟家长也不说，他也不说明说我们现在做这个到底跟原来学校有没有关系呢，他不做说明。所以这个呢，办公室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个规则呢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什么这都到我这里来了，怎么去应对？ 所以这个都是要需要修主智慧。什么呢？因为你不能说不容许你们的孩子跟他学习，你不可以的，因为课外的嘛。啊，那你就要是一个很有智慧，这上帝的要以恩慈和什么怜悯为怀的基础上，基础是要表现出这个人呢，表现你基础是一个职业操守，我怎么去处理，我怎么就要靠主。所以今天早上我出发之前，因为鬼使就是不得不要跟我讲了，因为他们也不相信，大家烦扰就不要烦扰我嘛。但是今天早上我吃早餐走之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做了十篇二十二篇，我就祷告，祷告着我吃，鬼使坐在我面前，因为我都先走嘛，他会晚一点带孩子上学，所以他不得不把这个事情再谈出来。说行，我祷告，我会给你意见。你对你这个牧师，你这个督导，你这个丈夫，那你就要给一些意见。这个意见上你要小心。你说你真的需要主的智慧，那无论如何你要一定不能跟对方计较的前提下，但你不能说对方没有问题，那也是感谢主挺好的，主给他有这个美好的品德，这也是假的，知道吧？所以你在孩子里面要有什么立场呢？所以这个做法是不理想的。但是对方不是按照常规的职业道德来出牌的时候，你怎么办？
怎么办？
对，这需要主的智慧，
嗯，
需要主的智慧。当然我们来讲，其实你知道吗，我给他解决之道是什么吗？其实我给了他一个解决之道。第一，请办公室的秘书跟他们沟通，请他们自己在舞蹈家长群做一个声明，就说你们的孩子是来学校读书，然后你们现在原来的这个舞蹈是从学校来做的，现在你们做的跟学校无关，对吧？跟学校无关，那我们在旁边租了一个地方，你们愿意来的，那按道理说我们也跟天主教打招呼了，那就是说现在我们所做的跟以前的学校什么没有关系了，所以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也没关系，你要做这一个声明，是你做，你做舞蹈老师你做，我们就默然不语，看主怎么待遇，这是第一。如果他不愿意这样做，
那就我们来做，
就像办公室的名义，出一份声明，但是只在舞蹈的家长群，不会在整个学校家长群了。学校家长群很多人不感兴趣这个东西，你不要夸大嘛，搞复杂嘛，就说那你就在这个舞蹈的家长学生群里面，办公室出一份声明，这里就是这个老师，因为我们不说什么具体原因，他的孩子已经转学在别的学校，所以呢。但因此在我们本校里面已经不再做这个课外辅导班，跟学校没有关系，那一旦是因为你以前在这个学校是学校的关系嘛，那你要去做我们也就你们自己做决定好了，对吧？我们就祷告交给神，交给主了，是这个事。但是有一条我们会声明，就是说不要再谈论过去的什么学校之间任何的东西，就大家只是学舞蹈的这个事情就做一个声明就结束。那最后呢，那你交给主，最后结果交给神。如果说他们如果还要做什么，那就是上帝来带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需要什么很小心的处理，因为这个牵到什么，你说不信主的世人可以用一些转个利害冲突啊，就直接扫地冲啊，就直接说我们的老师不可以参加，这个就不好，孩子不可以参加，这个就很麻烦。所以基督徒要处理事情，确实你需要什么，你既要很客观上这不理想有点棘手，但是呢你又要必须去正确的应对，对不对？你要承认这是不理想的前提下，你怎么去，所以这个合乎圣经的职业道德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我们自己也没有受过训练过，大家圣经上没有很好的被教导啊，所以就父母真的很要小心，明白吗？所以你看包括我们将近兄弟呢，事前努力工作，这个我还是说，如果你要么有你说要么专门学习，要么你神呼召你有什么那个，但是呢确实我们也鼓励，为什么我鼓励我们教会的这个正常的父亲号，你不可以无所事事，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男人你不能无所事事，不是说哎那我无所事事为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生存的问题，不是这个概念。一个男人汗流满面他的糊口啊，但你说我现在不需要那么寒冷的后果，但你至少什么要做正经什么事业，这让你的儿女们能够看到父亲不是整天烂里烂单的，不是无所事事的，不是时间很随便的利用的，不是没有目标的生活的。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什么见证和什么榜样出来，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男人你就是应该什么，就是说包括妈妈，做全职妈妈你也不可能在家什么整天打开电视，我反正这边就看着电视机吃着怎么嗑着瓜子，对孩子们就什么，对孩子们也没有好的见证嘛。对，你做全职妈妈也是什么，有你的时间规律的嘛，有管理你的时间嘛。所以这么这个职业道德操守啊，这个很重要哈。还有最后一个什么关于婚姻的什么圣经什么原则，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这就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你要明白，确实你需要什么，我为什么鼓励每一个婚姻啊，如果你以前没有结婚，你结婚了，你没有受过婚姻辅导的，应该受过婚姻辅导，就这个原因。最好夫妻一起参加一个婚姻辅导，这样的话呢，就把圣经的真理啊，全备的装备好。我那个不是讲那个视频吗？我的那个婚姻讲座，首先呢，
你有 PPT 吗？
不是这样的，现在另外一个人啊，正在帮我整理文字，最后定稿还没出来，就是通过第一轮有一个老师带了三个学生把我那个，
你是有视频，但是还没有文字出来，
对，把我整个视频已经。听视频做出文字了嘛，那么后来已经改到第三轮了，现在有个弟兄正在帮我做最后的修改，到时候呢有的话呢就是把我整个的讲到录音转化成什么或者文字了。
你那个视频在不在有
视频呢？
网上是有那个，就是那个去年那个父亲有没有那个音频，网上有那个音频，
有网上有的，
网上有那个音频，
现在让那个这个九龙姐妹看一下，
有音频。然后呢我们还有呢，就是已经做成一本什么书了，一本小册子似的，这种就是门神写的婚姻家庭的，就是把整个的已经做了三年，有一个大学老师那时候带着他的几个学生把我所有的听录音就把它写成文，转化成文字，但是这个是口语化多一点嘛。有第二轮阿高的妻子就专门把我那个做 DS 的修正，那么这上个礼拜我把交给另外一个专门到教会服侍的一个全职的弟兄，他有你喜欢文字施工的，我就交给他，他再帮我再做一些，看看做一些回馈，然后呢，最后就把它定稿之后呢，这样呢就是文字、视频，现在还好像没有对吧？
视频好像
没有，没有，只有音频，这个把它配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全面的教导婚姻观。所以为什么在我们教的青少年团契啊，我就打算什么呢？现在不是在学那个出信基要嘛？出信基要这里就是从十二岁。到20岁之间的这些，我一定要在他们毕业之前给他们讲一次婚姻课程，一定要在他们青少年时期就开始知道关乎圣经里面所有关于什么婚姻的真理的原则，让孩子们一定要提早知道，知道吧？不要等他们什么到了恋爱的时候啊，他才知道很多东西呢。他说：“哎，我早知道我就不会恋爱了。”
嗯，
明白吗？所以我讲很多婚姻课程的内容，哎呀。要早知道听过你的课程，我的婚姻可能就会少走很多什么弯路啊，或者少受很多的苦啊，或者妻子会说我应该会就不会因为这个好像亏欠我的丈夫很多啊。
嗯，
有的弟兄说，哎呀，我早听到课程，我就不会亏欠我的妻子什么、
嗯、
太多啊，所以就会觉得先见恨晚的感觉。但我们说这个不晚啊，当然想让每个恰当时间学到这个功课。所以呢，我们说记住，所以每天我们说这个婚姻这个要求，当然它比较简单的明白，但是做一个概略的知道，但是我们需要一些更实在的孩子们感受。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讨论过什么问题呢？我们现在来看看孩子怎么管理自己的时间哈，孩子怎么做一个时间的管家。在讨论问题里面我们来看一看那个，大家看看那个第82页第四个问题，我们讨论一下，请丹尼兄来帮我们把那个问题给读一下，那个内容。
对于
第四，这个读题目
是吧？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如此论到孩子和闲暇时间：对于体育运动和娱乐项目，只要够他们健康和快乐所需的程度即可，不能多到让他们的心思意念转移更好的事情，使他们不去看书，不完成其他的工作，更不能多到引诱他们走上赌博或贪婪之途。孩子必须要参加一些便利的运动，以保持他们的身体健康和思想敏捷。最好的选择是那些让他们的身体
得到充分锻炼的运动，而不是那种让他们动不起来的游戏。必须要限制他们的时间，玩耍不可以成为他们的工作。从他们一开始使用理性和言语的时候，就要教给他们更好的东西，不要让孩子到五六岁时还什么都不做，只会在玩耍中浪费时间。其实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学习，所学到的还能为将来的学习做好准备。你给孩子的工作有什么特点和有用性？他们倾向于懒惰还是勤奋？你的孩子通常会完成你交代的任务吗？你可以教给孩子什么技能，使他在家中能更好的帮助你？
好，所以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了哈。就是说，其实这就为什么坦白讲，为什么其实在美国大学的录取里面，面试里面，一般面试官都不会再问你的，你成绩已经递交了嘛，不会问你成绩了，不会问你学习的内容，基本上不问的，就会问你什么呢？你一般周末是干什么？然后呢，放学之后在干什么？你有什么业余爱好啊？体育类的也好，文艺类的也好，它就是种漫谈式的面试，所以都是很友好的，很轻松的。他反而不是我来审查你啊，我来提问你，你回答哈，没有的，就是所以很多孩子会觉得怎么聊天似的。而且在我们国家有一种机构跟你也是这种干这种做法，是不是？就是安全局，安全局的人，宗教局的人找你谈话呢，聊天的什么的，你会觉得啊，他不像公安那么威严哦，很放松的，为什么他就跟你聊？最近去哪了？对吧？请你喝茶。你们说你去哪了？最近接到什么人啊？他是跟你聊天似的来，就让你放松之后，你就可以什么，你就把你真实的东西表现出来，就更真实。所以呢，那好了，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说你给孩子的那个，包括我们有体育爱好是没问题的哈，但你不能把它当成什么主要的，他的目标就不对了。包括打打篮球啊，踢踢足球啊，我们运动是可以的。或者孩子有什么艺术的天分，我记得昨天晚上我们家老阿最近因为四月份要到香港比赛嘛，所以他现在准备自己，因为他喜欢的东西写作啊，还有 PPT 啊，做一些东西来参加比赛的嘛，所以就搞到昨天晚上妈妈睡觉特别跟老阿讲，第二你要记得无论如何你要因为搞这些东西导致你十二点之前不能睡觉，妈妈会很，他说不是一般的不高兴，妈妈会很不高兴你的表现的。所以告诉女儿就睡觉之前，妈妈说你一定要想办法，无论你做什么，你努力认真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超过十二点还不能够上床睡觉。我们家老二老三必须在十点半之前上床睡觉嘛，那老二老大呢就是你不可以晚于十二点上床睡觉，无论你对他是他不是乱玩的，也不是在你贪什么，他也没搞别的，就是在准备他的学生大会的那些项目，那妈妈忍忍告诉他，这个你不可以过分，你不能影响你正常第二天要按时起床，要到学校做，要完成你的功课，你的 pace 是你现在的最重要的目标。所以呢，又有孩子们你要鼓励他们，因为他就是在学生大会里面拿冠军啊，很有成就感嘛，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了。但这个是不是真的？当然对你将来是有好处，但这不是你的主业，明白吗？所以呢，一定要说要给孩子呢时间的闲暇时间的合理的安排，就是不要过分的痴迷，但是也不能说他不没有业余爱好。有业余爱好，比如说他们很兴奋打篮球啊，现在有篮球项目，对不对啊？我看有的孩子呢，我们孩子都全能型的哈，足球也报，篮球也报，排球也报，哇，就搞得自己好忙好忙好忙好忙。那我去鼓励，可能应该慢慢的帮助他们说，你这些大球项目里面，你不可能全才的。当然了，因为孩子都业余啊，你都可以看，都可以参加，懂是可以的。但你说你真正每个都很厉害，你不可能要求那么高的。所以呢，要选择你自己的更特长的哪一块来参加。所以这个，我们说怎么去让他们有节制？节制什么概念啊？就不好的事情就不是节制了，就警戒不做的。节制说好的东西也要节制，比如对吧？比如你吃肉要节制，你喝水也要节制。对不对？人家说喝水多喝多喝，结果前几天我放那说也不能，如果不是需要你太喝酒了，你的膀胱会有问题，也会导致你另外身体的这个疾病。所以不是说使劲的喝水就是好的，他说适可而止， 又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说走路很好，一天走10000多步、20000步，一定很好嘛。后来人家说，到了一定年龄，像我们这50岁多的人啊，他鼓励你一天最好不要走超过10000步，当然特别是快走更不要，就你正常练走，能够保持在6000步左右，就是其实是合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走下坡路嘛，人体嘛，所以你可能会劳损太厉害。所以我自己也感觉到了，我跟孩子们星期五体育课，就是排球课啊，我打一打就休息一下。我跟他们那一样的，跟那个18、9岁孩子一样的运动量，我是不行的。回家之后，这胳膊也老胳膊老腿的，就是你没感觉有点过了，有点过了。为什么？你不像小孩子，他是完善的，他这个很快就恢复。但我们看什么呢？就是劳损的时候啊，就有点过了。所以表面你看我岳父身体多好啊，但是他有个什么特点呢？他一辈子只洗冬天夏天洗冷水澡，
嗯，
又喜欢游泳，
嗯，
看到那个应该很身体很棒。哎，我父亲呢，跟他同年呢，从来不干活，从来不洗冷水澡，从来不游泳。这我呢现在呢，你说哪个身体一定哪个好呢？但现在我不能说因为这个就一定好呀，但我至少从我这，我父亲身体比我岳父身体好。但我父亲在我们眼前看呢，说实在话是很懒惰的一个人，
嗯，
很懒惰的一个人。我岳父很勤快的一个人，然后他很喜欢运动，游泳啊，这个洗冷水澡，就冬天都喜欢冷水澡。但实际上是不是说一定呢？这个我不敢说，不说那个好那个不好，还是什么呢？就是和运动上他有个得体，对不对？他有个合理的一个范畴，所以你不敢说绝对的哪一个好，但是说你一过了就不行了。所以这个节制很重要，就是美好的事情要节制。好，所以我们来看看你自己呢，你觉得呢？就是你的给你孩子有什么工作，有什么特点，或者有用心？他缺于懒惰还是勤奋？你孩子通常会完成你教他的任务吗？你可以给孩子什么技能，使他能在家中能够更好的帮助到你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现在杰米现在几岁了？
5岁，
差不多
要5周岁了，5月1号要5周岁，
所以开始要给他一点点什么
家里
的
工作，
一些工作
是吧？他去店里会扫扫地，
他到店里星期六、星期天他就是比较有空，他就会帮我拖地、扫地。我在楼下打印资料，我就吩咐他在几号课室谁的资料，他就刘老师资料就拿给他，很有礼貌的，刘老师是你的资料，那些人会给他认可，谢谢他，他就批掉下来。然后经常他在扫地拖地，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经常在帮我扫楼梯拖楼梯的时候，就来来往往的那些人呐、啊，就会表扬他，他可能也喜欢被赞美。他现在会帮我换垃圾，就丢垃圾换垃圾袋，然后扫地拖地打印资料就送上去送上来这些收拾。但是有些时候现在也会叫2-3遍才印。就那时间我发觉专门有一个就是不太好的，就是爱比较，有些时候还不够谦卑。就是昨天晚上他爸回来还告诉他了，只看见弟兄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的良木，他说要悔改。今天早晨也在你就重新再背那一段经文，就是对，因为总是说你画的怎样，你怎么样，他很会评判嘛，这家伙。哎呀，真的，所以要多细心，是这样子。训练一下他，他就勤快；你不训他就懒惰了。
主要是有时候
很明显的，你跟紧一点他就好一点。我近段时间我们跟的不紧，他就
像这锻炼嘛，就是拍拍篮球不能让。
有的是个大家爱好，有的要给他一点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责任，就是让你能够持续的，不一定多，哪怕10分钟、5分钟的一个事情，这是你的责任。
哎，
才能够慢慢的看到。
分配任务给他哦。
对，但是有的呢，你们旁边你们学校的工作呢，有的是比较多一点的啊。
嗯。
而且更多的人是说本分的事情，比如在家里，在家慢慢训练他，比如说你的床啊，
叠被，
是你的本分，这个你不可以不做的。
嗯。
你不能说我高兴就做，不高兴就不做的那些东西，那可以在学校里面，你说什么？你要奖励他们呢？那又是做义工了嘛？在单位是帮你做义工了嘛？对不对？是工作的范畴。
对，是帮我工作。
对，帮你做义工了，在你那里扫地，在家里扫地是他的本分，在那里扫地不一定是他本分了。
啊。
你要明白这个，因为那是你一个单位嘛。
啊。
那孩子不一定要在那里参与很多，对吧？ 嗯，将来他大了可以做义工，你还给人家赚钱呢，是不是啊？
啊、
嗯，那家里是他更应该的。
家里就摆鞋子喽。
对呀、啊，摆的，比如说摆鞋子也好，或者是他至少自己的床要整理好，整齐啊，这个是他的本分。
嗯，好。
对吧？
分工明显。
在家里的扫地是他可以说是他的本分，因为你是这个家里的一员嘛。
嗯。
但你学校里面是你的培训里面是工作了嘛？人家额外的工作了，那是又不同，所以那是就那可以，那就看他，比如周末啊，可以，那就是爸爸妈妈都是帮助者，但是那个还是要有点区分，区分。有种要比这个人呢，要有的很多父母没有层次啊，
嗯，
明白吗？就像说，你平时跟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啊，或者出去短宣啊，这个时候孩子做的，你要把他当做弟兄姐妹，
嗯，
姐妹，所以你他让位啊什么，都是要谢谢他。对吧？那他们做得好，你要给他额外的奖励，因为那时候他是这个短宣队员，所以那时候你不是以老平学生的关系来命令他，这样的概念。他做得好，当然应该做得好。他做得好，那就是一个，比如说，没他任何时候什么，他主动的把位置让给什么，
嗯，
女士啊，
嗯，
啊，我是男孩子，我要真的，你不要认为特别5岁的男孩子啊，你要给他注意干什么呢？一定要告诉他，因为你是男孩子哈。就是在你不是你要的，就是让他明白进电梯啊坐车啊这两什么样，一定要妈妈先上，让孩子主动明白，他从小就培养男孩子的气质，知道吧？一定要父亲要妈妈也告诉他，你要教育训练这个孩子。就虽然姐姐是大的哈，但是因为姐姐什么是女士，让女士优先，这样呢他就还是学习男孩子保护女孩子，从家里面就开始，而且从小就给他这个概念，就绝对保证他不会什么双性恋啊同性恋，这个绝根本不存在，这种正确的教导，就是毕竟男人是有责任要有使命感的，这个要给他就点点滴滴要训练他。但我也让姐姐帮助弟弟没有问题的，但是牵到这个上车啊公共场所啊，要明白 lady first， 这个要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绅士的这种给绅士的培养很重要。大家还有没有分享呢？就是在你的家庭里面，你是怎么去分配一些事情给你的孩子？
我们家里，周末的时候，姐姐和弟弟就是一起洗碗，啊，他们俩洗碗，每次洗碗，就是一说洗碗还好，弟弟就很，姐姐每次就是习惯了嘛，哦，可能他，然后两个会。谁先用洗洁剂谁是轻的，这个就要争论一下。然后弟弟有时候就会说，哎呦我来洗，然后其实你洗不干净，然后他们俩就会大修一下之类的。反正总的来说他们俩洗碗就是相互协作这方面也挺好的。洗碗
洗跟小孩好，
周末他们俩就洗碗。在家里他们这个卫生还是完成的比较好。
我就是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外国基督徒夫妻，他有9个孩子，他来了中国生活嘛，我挺厉害的，他就可以就教导他孩子，因为他不同年龄层的孩子都有，然后他就把因为他有好像是5个男孩子4个女孩子，他们5个男孩子集中在一个房间一起睡觉，女孩子就另外一个房间里睡觉，他妈妈就为了给他们分配一些任务还有他本分的事情，他就在每个房间外面贴了一张表，然后上面列明啊床铺，还有他们的玩具，还有他们书包啊书书桌吧，就是每天会检查，就是他们睡醒之后检查，晚上睡觉之前也会检查，看他们每个人有没有收拾好，然后他会在上面记录，然后他可能每周一周过来就很清楚，因为每个孩子看到自己的表现嘛，然后也会适当有一些奖励，或者是说一些如果孩子做得不好的话，他会找他们谈话这样子。然后还有他妈妈就做一个表，就是说每周给他们分配任务，譬如说哪个孩子这周轮到他是负责清洁厨房的，哪个孩子负责清洁就负责洗衣服的怎么样，然后他又不是说每个孩子固定做那个事情，而是下一周我就过多一段时间就轮着来这样子，我觉得挺好，又可以让他们学习怎么样 就不同的家务都可以这样
子。拿着孩子做什么，然后做了就打勾。
啊、哦，对，做的好不好，但是打勾或怎么样、哦，然后他就很清楚嘛、哦。然后下来，因为孩子可能也会，我、看，哎，我这次做的不好，或者姐姐啊，或者哥哥做的比我好，或者怎么样，可能他也会想改进啊，这样子、也会有一个促进啊，互相。他们男孩子那一般呢，老大是做。管他们的，就有一个女孩子，那个也是大的，那个也是管，就是有一个类似督导的，大的那个就是要管理小的，要帮助小的这样子，对呀、
啊。已经好多啊，九个。
对呀、啊，其实九个反而他可以省事，有时候他带好了前面的。对呀、啊、对呀、啊。
我们家也是没得好，暑假我们家都是，我们家专门有个白板，就是他就会列好，就这一天要做的事情，而且上面是老大负责什么，是老二的。然后也是的，在晚上就会在上面做一个勾，或者没有完成的要提醒，然后要做。他就我们家是每到假期的时候就会专门有个做一个白板啊，就放在最显眼的厅里面那个边上，就大家看你今天所有的任务是这些。所以呢，妈妈要提醒多点起床要注意了，包括户外活动也有的，就锻炼出门的不可以再继续在家待着的，要出去把他赶出去的，如果你不在外面做点运动。就姐姐带着妹妹的，要是姐姐要自己妹妹自己完成的事情，她都是有责任到人，跟她就会有，她就有一些时间表，就大家就按照时间表来运作。一般我们家一般都是刚放假第一个礼拜才稍微自由一点，然后开始放松一点，睡个懒觉啊。刚放假嘛，因为平时学习也好，到了一个礼拜就开始，妈妈说，好了，我们的这个稍微放松的时间过去了，就开始正常的过一个暑期的有规律的生活。就开始给孩子们一些目标了。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落实到每一天，就是每一天要坚持，
而且每个时段，
对，
每个
时
段，而且呢，又会有点不一样。比如对我们家来说，确实，哎，你星期到星期五啊，我们还是这个概念。我们家有阿姨妈妈，真的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干活，因为妈妈是校长，爸爸做到教师，家务没有人帮忙肯定不行。那孩子也上学也不能指望他来做，但是呢，我们家晚饭还是什么阿姨走了。就是不让他洗碗的，尽量帮他洗碗的，我是让孩子们来做的。那妈妈孩子们长大了，以前是阿姨做，但现在呢，工资没减少，但是也给阿姨福利了，就把孩子养大了。那你这些做，有阿姨在那十几年了嘛，现在孩子们也懂得哦，也帮阿姨做一点。那这个事情呢，不说认为是以前是阿姨的，现在不是阿姨的，是你们的责任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倒垃圾啊或者什么，有时候你们要自己来处理啊。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但阿姨的心好，总认为我能做就多做一点。孩子们就说，反正我就。歪吃一点阿姨做好了就行了，这种投机取巧啊偷懒的心理都会有啊，大家注意调整这个概念。但是呢，只不过说一定要孩子明白，我们请阿姨绝对不是说因为我们不愿意做家务，不需要做家务啊，我们才这样请，不可以的，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爸爸妈妈很忙，所以分工不一样，所以想你借着这个来帮我们一下，所以就是做一个扳手。然后呢，你们要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就形成那个。所以暑假呢，我们基本上就，阿姨就基本上就呢，不来就不来的了。那不来就是，孩子们自己做，就是大家各自各负其责，就是这样安排一下。就可能反而就呢，可能就是，他觉得是最重要的是孩子怎么样啊，就是怎么管理他的闲暇时间啊，这个很不容易哈。那确实好在什么？你看，在我们家，我们确实是我的孩子不看电视，也不玩游戏的，是从来没有跟他们玩游戏的。有啊，我偶尔有时候在假期会玩一下那个斗地主啊，逗一下阿姨。我还说，哎，爸爸你还玩游戏？我说偶尔玩一下，但是我也不玩了啊，不玩。但才知道爸爸是看体育节目，看一点 NBA 啊，或者一些重大的那个足球比赛。一般小的那个欧洲，我都不是那个球迷了，没有那么痴迷。但是呢，就是看一看，我只看孩子们就知道，爸爸反正一看电视就是看体育类的节目看一看，其他的基本上也不看。不然反正这个都很挑战很大，对父母的节制，但孩子们也需要给他们一个节制。
是，昨天就来一个家长，是东方沈阳的，过来咨询，那个妈妈很着急过来说，啊，我的孩子初二了，那个成绩全校倒数了。我就问他，你的孩子玩手机的吗？都怪他爸爸，初一的时候还好好的，初二的时候就给了他部手机，任他玩哦，送给他本人持有的哦，我说完蛋了。
所以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妻子也跟我投诉了，跟我投诉了，就我就找她丈夫聊了，我说你的儿子很玩，喜欢游戏手机，对不对？是啊，没事的，但是偶尔玩玩可以吧。我说你看，是不是你喜欢玩？他说他下班回家就玩手机游戏，那不行，你说爸爸就麻烦了，你一定要自己把这个游戏要对付掉。你不能偶尔玩一下，如果反过来说，这游戏就是让你一玩就停不下来，要我命，你知道吗？魔鬼的工作很厉害的嘛。所以呢，我说你最好不要去随便玩这些东西。实在你那天真的有，我得做一个，你说你偶尔你真的不要给他控制住，那一般很难。所以这个求助来，所以其实管理的闲暇时间可能对人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嗯，
很难。所以为什么鼓励弟兄们呢？先，因为你这个白天不用上班嘛，一到五嘛。白天也是不用上班，但除了准备自己的课程，对吧？可能习惯了久的时候老手了，我这个也不用准备太厉害了，对吧？教案都那些，对吧？那就没得挑战了。所以我说，那是我跟谢弟兄啊、江弟兄啊、跟张弟兄，我说你们三个弟兄要想办法，一到五的白天要找一些时间。现在杨建伟似的，我说你们几个弟兄的全职身份的哈，这人有不拿教会的钱了，还是那样的，基本上都没有在外面的工作了。但也不说你们弟兄每天抽空都在一起，那个也不一定。至少你规律性的有几次在分享一下你的什么，在干嘛呢？
他还好，因为他晚上上课，周六日上课，一到五接送小孩，而且有些时候，像这样查经读经，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琐碎的事情，
啊、
比如说对账啊，还有那些很多的事情，我都需要他。如果他不帮我，完全我自己也搞不定。他现在自我管理他比以前好很多，以前我就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天要列的满满的给他，他就照着我的表做了。现在他自己会做很多，对，因为现在好多那些什么工商税务还有叮叮哐啷的，现在他弟弟反正好多好多，他就知道了，就也管理的比较好很多。对，
所以可能就是，特别是做一个无论男士女士哈，其实包括做全职妈妈哈，就你确实你要带着孩子学你的嘛，你搞孩子妈妈时间管理时间的，就是不一定做给他看的，就正常就要妈妈也时间哦，就是每天都是，其实家庭主妇也是很忙的，就是在那哎这样就说妈妈在也不是无所事事的，
是管理空闲时间很容易出问题。
对，
我曾经一追上连续剧，然后就一天停不下来的追，追五六集、十几集，追到他没有就断了。
吃饭时间
啊，有些时候真的好恐怖。
所以为什么一般在教会全职身份的牧师啊、执事啊、同工啊，就很要小心管理时间，
闲暇时间太多。
除非你要，否则很容易给魔鬼攻击。第二呢，基督徒如果弟兄姐妹知道的，也会对你有所看法的。
对，
所以为什么要特别慎重的处理好时间？所以这就为什么一般的话，我为什么给自己，为什么我都喜欢，为什么有个同工会对我有限制，就是因为他们不同意。所以任何教会别的地方邀请我啊，我说好，谢谢你邀请我，我很荣幸。但是呢，我需要第一跟我妻子聊，我家庭不同意我不能走。第二，我要跟我的同工们聊，他们不去一种我也不能走。包括天津退休中心来的人也是这样的，我也没答应他，就是说啊，我说我跟同工分享，同工们要同意我才能答应你能来，否则这个不是我一个人做决定，不是我们做决定的，需要同工们都同意的，所以我要跟他们分享，欢迎你，然后就不是一个人就决定。所以但是呢，这个真的什么闲暇时间啊，还有这些常常要面临的这个记录，就是那个小事上要中心啊，大事上中心，所以爱情就在你。其实我那天礼拜天不是讲了吗？白白做大的白白的舍去，本来是属灵的造就哈，愿意服侍人的舍去，而不是什么白白做大恩典。让我参加聚会，我聚会也没有什么收获，也不一定马上有效果，不去也就过了。但是你不去聚会，就在家看电视了，在家睡懒觉了，那你就是损失，知道吗？那是负数，这是什么正数的发展，知道吧？你来在这里学习，跟你在家看一个电视连续剧，那个效率能不能够比较的，那就是一天一地的比较。所以呢，要求助在家里，基督徒一定要说好，你要教育我们。看看第四个问题啊，来，请小同志们说一下第五个问题，第五个问题的内容。
你的孩子需要在管家的哪个方面成长？他如何处置他的零用钱？为了让孩子学习管理金钱的目的，
通过给他们一些零用钱，可以教导圣经有关储蓄、支出和给予的原则，以一些给孩子零用钱的家庭谈话。你认为在家庭中处理这件事最智慧的方式是什么？当你的孩子观察你的消费习惯和对物质的看法，他们针对管家学到了什么功课？你的孩子在运用他的时间和能力方面、才能方面，学到了要追求卓越和忠心，不是完美功课吗？他们对待音乐练习、体育训练和家庭作业等的态度如何？他在哪些方面需要你的鼓励和教导，使他能正确地运用神所给他的恩赐？
好，那么看看，咱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家就是对孩子有没有什么，比如说特别是春节啊，给不给压岁钱啊，给他一点什么红包啊？
没有，呵呵，没有，
然后呢？
好像没有给他钱过，这么小，是吧？
五岁是给钱吗？给的都是些小奖励。
是啊。好像在对钱还没有概念哦。
有多红包？
对呀，家别人可能亲戚会给
给红包，然后妈妈
红包就会给我们家长。
妈妈，这个红包是奶奶给我的，爷爷给我的，不是啊，那就是学费啊。我就这样子来说。
你教导他应该吗？你有没有教导他们十一奉献？
我目前来说，十一奉献有没坚持，就有时候。就忘了，到教会了。我有一次就是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以前教会教师，那段时间做的有点好，但过时间忘了就有点。
其实妹妹她现在每个月在我这里都可以收到50到100块钱，她有没有实际贡献？
做了个表，收入多少，你的贡献是多少，到教会你应该给多少，她有做。
那就很好啊，这个就
是
另外赚的钱了。
但是去教会的时候。你的奉献钱我就没提，上个星期说你的奉献钱给了没？哎呦，忘了，都忘了，就是对方就是有点，可能在他内心还没有真正扎根进去，对这方面做的不是很好。
所以你要一点学习，像我妻子就会，她经常把它给孩子们看，哎，妈妈你看拿到第一笔这笔钱拿了哈，那第一就是第一栏目就是十一奉献，这个钱是。要拿出来的，给上帝的，绝对不是我们的，他就会拿出来，孩子们好计划，就说那个，现在就是规矩，为什么呢？他有意的放在信封里啊，就给老大或者老二，你把那个投到教会去。现在呢，就是让孩子一起，因为家庭奉献嘛，他不是一个人，就会有意的给孩子，你要把这个今天你来完成这个任务，就放在信封就给孩子，这是我们家庭奉献，你今天把它投到奉献箱里去，就让孩子们轮流的做。其实也帮助孩子，就是原来十一奉献这个家庭是需要的，要形成一个，他不一定有钱没关系，就是让他来做这件事情，乐于奉献，这个是很，他会觉得很好，而且是第一优先的，第一优先的，很不错。以前我认识一个印度的孩子，他爸爸妈妈在这边做外语的老师，他那海淀孩子真的是很好，好乐于奉献。有时候我去江门的时候，他在江门，我在杨一湾就讲完道之后。他总是请你吃饭，就让他就很施舍的态度，很乐捐的心。然后他有时候还突然兴奋地装200块钱给我，我坚决不要。结果呢，他爸爸给我不要，说他的儿子当时14、15岁嘛，他就会接着过来把爸爸从爸爸手里把他兴奋拿过来，就追着我要什么，要给，因为他就是爸爸妈妈很老慷慨，很慷慨的儿子儿女也就跟那个很慷慨的，真的他的那个性格就形成很慷慨的性格。所以他就乐意，他说我能够奉献这个钱给神的仆人，就他觉得是一个荣耀，开心，所以他就这个孩子就一直很大，他在这方面就特别有恩赐，受到他父母的影响。所以在金钱管理方面呢，确实要孩子，不然的话有些孩子最近国是跟一个家长，咱们就要转过来的，他很有钱，他家可能亿万富翁的孩子吧，但是他们说哎呀，跟他没有概念的，去买个耳机啊，跟同学哦400块钱那么便宜的。给他感觉400块钱买个耳机很便宜的，他的手机什么？哎呦，你在家里这个手机多少钱？我说，看，哦，他的苹果 X，iPhone X 里的，哇，7、8千块钱的，学生用的， 我们还是不容许的，我们还是最多买个2000块钱的手机，就不跟再贵的了，最好就用爸爸妈妈旧的手机给你更好。所以就孩子在他需要简朴一点，但是呢，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当然你不能用一个标准啊，就他确实在家里住有嘛，所以你不能说你要跟我们国宴的那么简朴，也不是这个概念。还是贵叔正好这两年他妈妈带的关系，跟他妈妈聊，最好要稍微把你的女儿要控制一下她的零用钱，不然的话呢，在学生当中花的钱啊，比有本身有工作的人花钱还厉害。
嗯。
对，哎，有些同学是一个食堂的，就特有钱嘛，所以放学之后，他那孩子就愿意跟他的孩子去了嘛，
嗯，
去逛，一逛的时候呢，他有钱嘛，没关系，衣服我买一件给你吧，这个东西，其实他没有这个权利的，因为他不是没有赚钱，虽然你爸爸妈妈很有钱，但是你还是要正规一下，你一个人不能给他超过，比如一个月给他零用不能超过几百块钱，你必须要有这个定规，因为人的欲望是。不限制，它是膨胀，而且你本来是学生嘛，在我们教育，我们不存在你什么家庭背景啊，人有钱没有钱，我们是平等的嘛，所以同样的在花钱方面，你毕竟是学生，你说你穿的衣服好一点，穿的名牌一点，我们也算，这个也不会说，但孩子也不要比较，那没关系，但是呢，在零花钱，因为毕竟会影响到别的孩子，他这种他特别四十五岁了，哎，就发现有两个孩子特别发现就愿意跟他去。去逛啊，吃吃喝喝的。
嗯。
所以呢，就，哎，我买个耳机给你吧，哇，300块钱。
嗯。
你想想，你说，如果他这个还是不懂，按照我来说，就像我那次在成都啊，我一个弟兄在成都去探访他们，他们带我去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带我去一个那么高级的那个买高级衣服的地方啊，我没看到，我以为他说哦，就走过来的嘛。张老师，你看，我什么？这边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西装。我一看最便宜的都10000多的。后来我说干嘛，他说你看中哪一套，我先说哦，不要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坦白讲我不穿那么贵的衣服，为什么呢，免得破了一个洞，我心疼几天睡不了觉了，还是放，我说我这个牧师我不要穿那么贵的衣服，没有必要，虽然那衣服很好，虽然都是世界名牌，就是一不是一般名牌，最便宜的10000多，最贵的一套西装10万多的8万多的，我这个我真的，我说我做一个牧师我不要，我就穿那个500块最多，我们那套西装11100穿了8年了啊，打折的4000块钱西装打4折，1100买的，所以我都穿了10年8年了，穿的我穿的就穿那套还可以，但是3万块钱西装我就不要要，我真的没有，我们不需要，我说免得到时候被刮一下搞得我几天睡不着觉的那个心态，财宝在哪心在哪嘛，不要搞得那么影响自己的注意力，所以后来我马上拉他走，我说不要考虑我这些事情，所以后来啊，他说这样的，我说不要客气，我说不是客气的，这个是我真的不喜欢，我真的不是说，并不是我要贵的我一定喜欢，我们有时候人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你跟不同的做朋友啊，他什么都送你，反正白要不要什么？
白不要。
不要这样，因为不是我能去，虽然我送你家里最便宜，这个你要小心，还在学习这个品格，不要别人送给你你都要。而且送的是比你想象的还好的东西，你都买不起东西送，多好啊，难得，承受不起。好，这个关于这个金钱哈，这关于金钱，我们大家还是我觉得什么呢？你这个基础来说，第一，你要科教的他们乐于施舍，就是十分之一。不是一个绝对的律法，但是要让孩子从小就要羡慕，只要你有收入了，就要有十分之一。今年很有趣的，我的孩子肯定是因为我们很多亲戚都广东本地的嘛，去中沙啊，去杨家都给红包的嘛。感谢主，今年我老三竟然给我红包，爸爸我也给你一个红包，把那个给我10块钱的红包给我了。现在我放在我的，你看我给你看看哈。我是把他，我答应帮我的孩子呢。所以我就发我孩子给我的红包，我说这是我女儿第一次给爸爸一个红包，我会把它什么呢？我会把它放在我的这个钱包里，这是我老三给别人包了什么？包了一个10块钱，所以我把它放在我钱包，专门给他的。我说这个爸爸会留在这里纪念，他说他会给看爸爸，我说哎，我给你红包，我把你收藏在这里。坐在这里，我说我会纪念你第一次愿意给爸爸的一个红 他觉得他正好那天是得到100块钱红包，他说我要我反过来10块钱我要给爸爸，所以他就开始学习这个。
那时候剩下90块钱自己
不都是妈妈把它存着，但是妈妈给他数字的嘛，妈妈给他记账的嘛，那妈妈呢你这个知道红包这几年有多少钱，妈妈都给你记在这里。但是有的已经用在你的学费用那边也可以花出去了，那个舞蹈或者你想让那个就是把你服务了费用就是服务了，
就是同意孩子也就是要同意，就是说也愿意父母这样子帮他配合。
对，他是愿意啊，他是所以要愿意，反正这个都是点点滴滴吧，就是所以你就是他的钱，所以说有时候要跟他商量一下，现在哎这个这笔钱呢你要自己说呢还是什么呢，那你这个钱呢这些钱哎他就知道。
因为看了一些不信主的家庭，他的孩子大了一点就会埋怨自己的父母说把他的红包没收了，有些会这样
所以呢你要注意的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培养你的孩子通常真的要学会，有很多孩子为什么到就是他到浪但这个十一分钱没有概念，对对是不应该的。第二呢他会太乱花钱，也还有那个有的还反过来的太吝啬，知道吗，跟朋友在一起啊总是希望别人买给自己吃啊，总希望占别人的小便宜啊，这个你要特别注意你处理你孩子这个问题。有时候别人愿意你也不能要，明白吗，有些东西你是承受不起的你不能要，就像我跟人家做生意的，哎呀那先生来老板来来来，我是亏本卖给你，我亏本卖给我不要，你要亏本卖给我也不能要，为什么呢，我虽然里头砍你的价砍得很过瘾挺好的，但你不能砍到什么呢，说我自己就亏本卖给你了我也不买了，为什么呢，我不然不然你亏不出呢，你要生活的知道吧，你说你甩卖的没关系，我甩卖的那是你有另外的结余嘛，你亏不是亏本也正常嘛，他说你跟我做生意特别声明说做一个可怜说，哎我现在便宜了我亏本卖给你了，我这个我也不卖你，为什么，因为我不能这么忍那么狠，你应该赚你应该赚的钱，因为你要养家糊口你也不容易对吧，所以像我们在拉萨在我那个司机啊，我们要去那个天葬台嘛，现在就找很多车不愿意，最后知道一个司机问你愿意带我们去，他说可以吧，但是我带你去那个地方，哎，真是诚实，跟他聊，真的很诚实的一个人。我觉得他，我带我们去吧。后来我们3、4个景点没去，去之后就说，凑好100块钱，把我们家送过来，可以。我其实后来我们在那多待了一会嘛，因为我跟我孩子他们就很想，就说多观察一下，就多了半小时，让他们原来计划住一会儿。我这我给传福音了嘛，就我把那钱放在一个福音单单里面给他赞助人，他跟我聊了很多的家乡的什么。后来我就说因为你多陪我，说我要多给你什么20块钱，所以就给他120，他没有提出来的，他说这个钱就可以了，我但是因为我们你跟我们多花了半小时，所以我们应该多给你20块钱。好，他说哦谢谢谢谢谢谢，因为他说他3个孩子就是在这个拉萨市的来买一部车来也不好坐，也不是也并不好坐，就帮人家坐点拉客啊，我说所以厉害，我说我你很不简单，妻子在家带孩子，你一个人来开车要养家，去养个全家，从下面来到大厦，然后呢租一个房子住，然后就开始一个人供养妻子家孩子3、4口，家里自己5口人的需要，所以也不容易，这很了不起的一个父亲，很好的一个丈夫，跟你给他一些鼓励和支持，是在跟他分享福音，所以而且主动给他钱，因为你付的，哎呀，我应该多付你一些钱，所以他也会很高兴，当然乱要你钱的人就不给他了，是吧，看他情况，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基督徒在说你在孩子的生命里面就是什么，第一十一奉献，第二不要浪费，不要去什么铺张浪费的去花钱，第三但是反过来讲不要吝啬，在该出手的时候你一定要出手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个你要在父母上表现出来，特别是妈妈是最容易影响到孩子这个方面的，因为爸爸也不在外面嘛，现在是日常都是妈妈来做事情的嘛，所以妈妈要表现这种乐捐的心啊，孩子会慷慨的，这那个概念，但是又不是随便的。好，关于这个在时间和才能方面呢，大家有没有什么在孩子的一些训练过，
时间上有才能好像倒没怎么训练，早晨你要上学吧，肯定要训练时间的速度啊，吃饭啊，是什么？那才能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去训练，都好像不知道怎么去挖掘的，然后他才能
还小了一点点啊。
嗯，
他这里什么呢？我要到他说学到了追求卓越和忠心，
嗯，
但是不是追求完美。
嗯，
有时候我们父母要对孩子的给他，我们自己有个完美主义的这个想法，所以也是给孩子完美主义很容易打击好孩子，
所以就会多点，我们夫妻现在最主要是多点引导他在心灵这个品格这一块做个谦卑顺服，就是我们每个上个星期不是学到要以他人为强啊，他人比自己强嘛，就他人比自己优先嘛，就会跟他解释这一段经文，自己在成讲的同时也是让他就，因为现在还不知道他的才能在哪一方面，就是只有心灵辅导这一块，我觉得引导他才是我们最关注的。嗯，
我们家老三很有趣的，他前不久自己用纸啊，
嗯，
用纸，大家还教他做了一个自己的做的拖鞋，
嗯，
那种像草鞋一样的啊，什么的，自己穿两天，
嗯，
啊，好像最近专门做什么呢？最近专门做什么呢？前不久在家里搞一个自由市场，
嗯，
就用纸上写了钱，全家人的货币，要买东西，买他的东西，啊，做服务生那种概念。这几天专门把我们家所有的门、厨房每个房门口全部贴上301、302酒店客房，然后呢，全部要给我每人发一张那个卡，要滴一下才能够进房间，滴卡。而且呢，他说我还没有做那个插卡取电呢，就昨天晚上回家呢，那个也做好了。他在每个门后做了一个什么，用纸用那个做呢，做一个槽。Daddy， 你要去打卡，要把这个卡要插在这里才有电呢哈，他要把那个插在那个草里面去去练，他这个在两个礼拜专门玩这种游戏，他专门，而且他要去每个人都要参与的。那你拿到他真的样了，你要拿到真的样了，好，我来住酒店了。你看他每个房间都是编上号码的，厨房也有厨房的号码，所以他就这样做啊，这个也是才能啊。哎，我说昨天晚上就说，哎，有点像，你真的将来要学习什么？要难道将来要学习？酒店管理啊，或者要自己做开个酒店吗？如果你有钱的话就开个酒店，没有钱就是在酒店做酒店管理吗？这个他也没想过，他说就可是先就是玩一玩，嗯，玩一玩。所以可能在这方面也可以慢慢挖掘一下吧。像我老大，你看他慢慢挖掘，哎，他就说以前就弹钢琴的弹，他就得有压力，虽然后来有点想放弃，我说那爸爸也不是逼你必须要什么专业，但是呢爸爸就希望你有天学到一个程度啊，就能够在教会里面啊伴奏啊唱赞美诗啊就够了。我说我不想压给你压力，但是呢他就很凶，我就发现他什么呢，他画画你就不用逼他去画了。现在呢我女儿毕业了，就我参加他的老后来就他一直没有跟老师学嘛，一直到去年后来说学得很，就跟一个不，因为所以我们不敢跟他不信主的老师嘛，有美术音乐都要，但是后来呢，以前是一个，后来这个学期就跟了一个丽江话里面有一个他不信主，但那个专业水平很高，所以后来就说跟现在他17岁多才去跟那个老师学一点基本功，明白？他就画 A 画的呢，他老师怎么说呢？说 Hannah， 确实你这个呢，如果按照你们 AC 这个系统啊，他看了他们上次在冠军里作品啊，他确实你的画水准呢。只要在你们这个全国的 AC 系统里面呢，第一名一定都是你的，就是老师评价说按照你的功力，你现在的这个悟性，他说现在你画的这个水平呢，你有就去我们家厅里现在挂的都是他的作品，就是妈妈把他就是挂在厅里面很多地方，就是他最近画的那个作品，他的老师就评价说你这个作品呢，你所做的作品呢，按照你现在这个就是在我所教的学生里面，以及在你们 AC 这个得的冠第一名的那些作品里面，你确实都超过他们，超过他们有这个一个能力。所以妈妈这几天呢受到鼓励，参加那国际那个留学生展回来嘛，就突然很高兴，就把汉娜以前所有的作品全部拍出来，就在昨天啊就开始给他申请的每个大学啊主动发过去，就这是汉娜的作品， 就是这件事，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现在终于觉得我要主动了，我要主动出击了，不能到时候等别人给我的兴趣，我给别人要我怎么做，我再做一下。他说那些就是那个喜的教育，国际那个都告诉他们，告诉他们那些秘诀，你一定要主动。他叫你递交，你要递交；他不要你递交的东西是吧？你交出去是真实的就行。老外就是不怕你没水平，你有能力有水平，尽管展现出来，但是不要假的，不要夸张的，不要骗人的。但是呢，你也不要含蓄的，不要什么哎呀，人家都没要，不好意思拿出来，哎呀，有点炫耀的感觉，不是这个概念。真的是你的东西，你就拿出去。就我妈妈今天把她所有的作品都拿着拍，之前就给她，甚至每个人都发过去了。后来她就说，我确实觉得，希望赢得他们的重视，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就是更愿意争取你来我们要读书，这给他奖学金，就他这么想办法，或者给他筹款也好，那毕竟不是这个目的，但是确实要引起他们重视，知道吧？所以这个才能和时间的管理呢，还是需要你怎么去引导你的孩子。时间是最重要的财富嘛，就是你要怎么去把它来明白。你看，我有老大，我的老大现在在带大庆，在一个 AT 学校里面，就是他那边的学校就觉得他去给他们很大的帮忙，就在那边，他们的老师都觉得他们所还呢，我老大在做的所有的东西比他们规范很多。你看去年有书的，就是 AT 出来的，无论是英文本身的那种水平、发音训练。还有他的管理时间啊，给孩子的激励啊，那些就是做妈妈的老师嘛，觉得哇，汉娜来我们这里一个月确实是，他才来了一个礼拜，开始觉得有很大的祝福，很大的祝福。包括他到那里啊，欢迎声音说不出话来，气候不适应啊，还要每天坚持继续去，那些老师孩子说哇，这都是在家庭到学校里面训练出来的一个孩子。所以我觉得我的孩子就是他不是很张扬的性格，我的孩子都比较含蓄，比较内敛。但是我觉得他们从妈妈上学来最好的品格，他们的坚毅的那种啊，坚忍的那个耐力啊，是慢慢的感觉到的。他们是内在的力量，那种温柔的力量所爆发出来的那种能量是很大的，就这样。他不张扬，不是压力感觉，这个孩子很外向，很多能力反而表现的不是的，慢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时间和才能的，这个大家可以去。好，我们看大家第六个问题，来请读第六个。
一般情况下，你孩子的言语是造就他人还是投诉他人？请再次注意本课所列举的愚蠢话语的常见模式。另外，这周查看箴言，寻找描述有意言辞的经文，有哪些合乎圣经的言辞的例子？你需要教导或与孩子讨论，当你的孩子观察你在家里的言语，他们可以学到什么？考虑让家人在每天晚上就餐时分享那天有益的言语范例。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在多少页，在75页，看到没有？75页，现圣经明确提到愚蠢的什么言语，就是你要经常帮着你的孩子。这个经文我们不再一一去看了，就是我们相信这个经文的根据就是真实的哈，肯定是这个内容，我们自己不去查圣经了哈。不要说，他说说谎，激励背后所有的不诚实，就是说谎的嘴唇，我耶和华所恨恶。所以刚才所谓第二呢，浮躁和尖锐的话，还有夸口，说闲话，管闲事，说是非，抱怨或者和发牢骚，争论。不合一的什么幽默，这些东西你要注意，要小心。 大家有什么分享的没有？或者你说按照这个，就是他说的话是，特别是是说话造就人还是拆毁人呢？是合乎圣经的言辞呢，还是那些圣经所禁止那些愚蠢的话呢？对，怎么去造就孩子讨论呢？原因现在有一天我的 Unity 跟我讲，哎，说我就我们讲一件事情，哎，我们班的一个男同学也喜欢这样，我说你小心，我们讲一个事情，但你妈讲到那个人的时候，第一，这个男孩子可能真的有这个问题，那你有没有告诉过他？第二，或者他以前做过这种事情，他悔改了没有？如果他已经悔改了，可不可以代替了？我才想哦，我悔改的时候，就算别人已经犯过错误，别人已经悔改了，还可不可以再拿出来说呢？你也不应该。所以后来我的女儿就开始慢慢告诉他，因为我们习惯性的，知道吧？遇到类似事情，哎，我们班同学某某同学也是干这种事情的，要小心，这件事情你说到别人了，不要随便背后说人。对，我的女儿就会安静下来想一想，因为我们太习惯了。
前面也是，我一说到我说那个走廊上，我有一个男孩子，他是奥斯卡，最调皮的就是他了。你们又不能这样说人家的，我说那个。
曾经他自己就是最调皮。
那个又说到那个Baron，
嗯嗯，
那个 K 班的Baron。他好一样，好调皮的，话好多的。我说你这个不能这样评论人家的，那个人家那个小弟弟还小，不懂事。你以前也是很调皮的，你现在你在班上，昨天还拿了另外一个小同学的玩具，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从手上就这样拿过来，然后又在那里玩，搞得人家都很气了，很什么了。我说你后面被我管教了，我后面被我拉到杂物间去管教，那个我要让他什么，那个他自己也是以前也是最调皮的，那现在呢就看到那比他还调皮的或者更加活跃的那个，我就在那里评论人家，
他是有点很开心，幸灾乐祸的感觉，有比我更那个了。
所以有一次我们家老大下来不久，有两个妈姊妹来探访我们家嘛，
嗯，
好心好意来，当然都欢迎了，她还好抱下来，满月都抱着孩子，就两个姊妹就在一起呢，嗯。哎呦，你看这个阿姨长得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是不是啊？然后他们是开玩笑的，
嗯。
然后呢，咦，你看这个阿姨，你看就是这样，嘴都长歪了，是不是啊？就是这样的，两人就拿着孩子的中间啊，就连在这个沙发上，就是这种互相之间开玩笑，
嗯，
可能都是姊妹嘛，是教会的姊妹，所以他们习惯在一起开玩笑，就是互相在挖苦对方那种幽默，
嗯。
就后来呢，我过来之后呢，我也因为那个来你不能说什么嘛，
嗯。
不然我把孩子抱过去了，我说一个感谢主，幸亏我的孩子现在还不太能够听懂你们说的内容，所以那个嘴马上就很敏感，
嗯，
很敏感，还有点不敢说。哎，我们来你家来看望孩子的，好像你牧师说的话有点影射我们哈。后来我也跟他说，我确实，我说我们幽默是可以的，开玩笑可以，但不要开什么
攻击
那些，给孩子不造就的玩笑，
嗯，
知道吧？因为你互相挖苦对方。以此为乐，那孩子如果真的是五六岁的孩子，三岁孩子就会学着哦，会影响的哦，所以呢，我说我们还是要后来他们慢慢也听，反正高兴不高兴，那这个我表达出来，我还尽点委婉的办法，那你再去思考吧，啊，就是，包括后来我们有弟兄姐妹看完，他习惯了哈，
嗯，
就这么出去了，哎，杨老师怎么样？今天请我们吃饭吧？
哎，
这个好像就是哥们那个哎那个，但是呢，
其实我心里没预备要请你啦。
不开玩笑也不一定真的要请的，就是，但是呢，就你拿着剑哈，等于我拿着我的孩子，喂，张老师今天我的女儿跟我旁边啊，喂， 周弟兄今天请我们吃饭是不是？
是真的。
你是开玩笑的，但孩子听到呢、
嗯。
哇，我爸爸好厉害，专门叫俺请他吃饭的。
嗯。
见到面的都是别人请我吃饭了。
啊、
哦。这个就不好嘛。那你不请就不请。如果说哎，我请你吃饭好不好？孩子哦，我爸爸总是慷慨的吧，
嗯、
愿意请人吃饭，或、
嗯、
者是愿意分享东西给别人，
嗯，
知道吧？不要让人看了，哎，云丹，你今天怎么样？我、哦、刚拿了工资是吧？发了奖金是吧？请我吃饭嘛？
就
对，就是高兴嘛，
嗯、
高兴就是好朋友也可以说一说嘛，
嗯、
也不一定是为了让你请嘛。那这个这种幽默，他这种开玩笑的地方，他
不合，
其实对基督徒对孩子来，他就不认为是假的了。
不造就了，不造就
了。哎，我爸好厉害的，哎，真还真的你请我去吃饭了，我们就去了。哇，
他以后也会学这种。
对对对，都是说希望占别人的便宜。
嗯。
你就放到习惯里，我可以赚别人占别人小便宜，还挺开心的。
嗯。
啊，别人还真的给我占了便宜了。
嗯。
这个就不好了。
嗯。
要小心，有时候我们玩笑开的，就是不要开那些不造就的。基督徒应该有幽默。有幽默感，特别是男人幽默感也是很好的一个表现，但是不能够幽默到什么呢？黑色幽默、灰色幽默都不好。
从小到大，我爸他赢了钱他就请所有的嘛，他经常他说：“兄弟，你今天赢那么多啊，要请我们去吃大餐。”好像是经常我经常听这种长大。
赢了钱就不是自己的嘛，掉下来是赔坏了。
接了一笔大生意或者怎么样，赚了一笔或者怎么样，反正就。
但感谢主啊！你看，志刚今天没有来，志刚跟那个张建他们，我都忘记了十几年前，那次那时候呢，我呢跟他们几个人去，学习圣课程，他们呢，但是他们还在吸毒，还在吸，现在张建还在贩毒，还不知道，我不知道，结果有一天他请我到东山宾馆，东山宾馆去吃饭，我说吃饭啊，就后来呢，他们路上告诉我说，所以张建呢，这家伙还在贩毒的，哇，我一听，这个小心啊，我那吃饭上就是知道付钱了嘛，张建和张老师，我请的哈，我说 no， 不要你请，我告诉你，你的钱我一分钱不花，那为什么？因为我是不是还在贩毒这个东西？他没做声，也没同意，也没有说声，所以你的钱我一分钱不会用。但是他就很，他也没什么，反正也是我买单，还是我买单，我请大家吃饭，就过去了。就前不久啊，张念又请我们吃饭，那天头在推一起嘛。结果张念什么？张老师声明哈，我现在钱都是干净的哈。我怎么提到这件事情呢？他就提到了十几年前的一件事情。
啊、哦，其实对他影响很大。
对，他说你说坚决不用我们一分钱。因为其实你是牧师，我们知道你也不是很多钱啊，我们还觉得我们请你，而且我们的钱是不是来得很快嘛？
嗯。
贩毒的钱。
嗯。
但是他一个月有赚十几万、二十几万的。
嗯。
他说，我说，但是你说了，绝对不用我们一分钱，就是说，你说我们的钱是肮脏的。
嗯。
对，现在呢，就是张老师，今天我请你吃饭，你发现我的钱全是干净的钱。
嗯。
我说这可以，这个可以。
嗯。
谢谢你。
嗯。感谢主。
所以这样呢，就在他心目中啊，就形成一个什么很厉害的一个。
嗯。
有时候你不经意的，尤其这些他在罪恶里面很沉沦、很沉沦啊。
嗯。
他也知道他痛苦。
嗯。
但那时候你感觉基督来一点点，你自己都忘记了。
嗯。
其实现在这些在他们生命中，有时候对我，推崇特别高的有几个人啊，就这几个人，其实我真的他们，我觉得他们对我尊重的东西是超过，我觉得我都不应该的，我觉得我都没有对你那么好过，你怎么会对我那么尊重呢？他在跟我讲的时候。其实以前我跟他说的话我都忘记，我真的都忘记了，很平常，很平常。但他们就牢记什么？张静跟我又说句什么话呢？他说我姐那时候躲我，我姐姐都躲着我，我的姐夫就更不用躲着我，我就吃顿饭都害怕，知道吧？因为确实也害怕，因为你是在吸毒嘛，谁叫你来干嘛的？要钱的还是什么？对不对？所以确实亲人都害怕，确实害怕，跟你藏着确实没有办法的。他没想到你有天跟我说什么？张老师说，张静。实在不行没关系，你叫钱戒毒，你来我家住一个礼拜两人。他说你知道吗？我姐姐都不愿意，都怕我去他家，我妈都躲着我了。那时候我父母都躲着我了，我姐姐都躲着我了，
就像魔鬼一样。
他说没想到你去实力，他说只要你愿意戒毒，你可以来我家住。人家是躲都躲不及，你还要把我往你家什么？去引。这个没有基督的爱是不可能。他说就是 那就十几年前，我这句话我早就忘记了。我说我跟你说过这样的话吗？他说有。我说我都早就忘记了，我哪里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我都不知道了。但是呢，他现在想起来了。所以你后来天地上我怎么讲？张老师，张建天不怕地不怕的黑老大，马仔都几十个贩毒跟他们贩毒的，他说很奇怪。现在确实他后来这一次回来，一听到你们来了见他的时候呢，他想到马上。心生敬畏，就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他也很敬畏神的仆人的时候，他觉得好紧张。听说两个人见面之前，哇，说准备的，提前跟陈志刚说，哎，今天大马上要见我了不？我要准备好啊，我要准时的，不能迟到哦。要把头发洗干净哦，干净了要把摩托车擦一擦哦。残疾人那个三轮车啊，连条腿都没有去，要把车搞干净。今天要跟张老师见面了，他说他从来没有那么紧张和认真。看到没有？这我不知道。这就是什么，在孩子的生命中，就是确实你的言语啊。我承认，我上个礼拜呢，我的老爱抓着我一个事，我说你，我把你们当成都普通的孩子。这话是，这我普通普通，但我不平庸。我说不好，但愿你不平庸。但是呢，我不但要你不平庸，普通。爸爸说的普通不是贬义词，我们很普通，确实没有什么超常人的。但是呢，爸爸说不但你要不平庸，爸爸送你一个词。还有卓越，卓越不是你要出类拔萃也很厉害，就是你做到你最好，你自己的最好就是卓越，你自己做到自己的最好。我说我来补偿一下，赶快补一下，要把他打击的时候，打击他们就是这样，他就觉得把我说他们普通，他就觉得受到打击了。所以他跟我说我不普通，但我不平庸，那好，爸爸的送你一个礼啊，不但不平庸，还要卓越。让妈妈给他鼓励一下。好，我们就看看，在我们看看，这是第七个问题啊，第七个问题我们就结束了哈。第七个问题，为了成为行道者啊，不仅仅是听道者，确定主想要你实际应用的在其他任何方面。这个开放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不但要听到，还有什么
行道
方面，你对一个父母，你对你的孩子引导方面有什么有实际的一些引导呢？比如说，我跟大家举个例子，你们的孩子，在节约能源方面，昨天我们学校开会也专门谈这个问题。比如说，那 Grace 就接着他们帮一个孩子做那个他们的课题研究哈，有个孩子就分做了一些资料调查，他说现在整个世界的那个森林的砍伐就越来越什么严重，所以昨天呢，我们学校的老师就学生会议专门提出一个概念，怎么去每个班老师必须要教导自己的孩子，在用这个。纸巾啊，上面怎么去节约，怎么去减少很多的森林为什么砍伐，所以就从小学的上面来看，就从你自己的每一天怎么去节约你身边的这些资源。那现在我们学校呢，对我们的这个在班里用的擦鼻涕的纸巾是大量供应的嘛，批发的嘛，那卫生间的纸一卷就都挂在那里的嘛，那孩子那我们还以前有孩子都把它拉下来玩啊，哇，就甚至有时候，哇，这水一大堆，这甚至把甚至堵死啊， 就专门去处理这些事情啊，现在就好一点点。那现在呢，就发现呢，他们在用纸巾方面还是就说就不够劲。那现在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三四月份不是这个担心传染病嘛，说明呢，我连两个单位门口都用什么，都是抽纸了嘛，就是洗过手之后，就是擦手，就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那种。现在最近我们都是用了这种避免用毛巾啊，怕交叉传染嘛，就不再用那个，暂时不用这个毛巾。所以说我们教的规定是三四月份用这个，五月份就开始不能用这个。就一旦天气正常了，就我们还会用那种用那种擦手毛巾啊，有的时候问题不大。那现在呢，到时候全部用那个一次性的那种抽的那种，就是宾馆用的那种嘛。擦手现在那就这个我们还是鼓励，这个下个礼拜就让老师们必须在自己班里面，就这个礼拜还是要帮孩子们要节约用纸，而且呢千万不要浪费。所以后来因为这个规则就去了，在教会里面说他就有这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要通过我们做些什么呢，就是大家现在所以他们也在考虑厨房那边做一个安排，就是一定要什么，或者给他一个垃圾盆啊，专门每个桌上如果能够有一个垃圾盆啊，就是说你吃的骨头啊专门放在一起。这样的话呢，很多家长呢，我们都是我自己有时候也是有规则提醒我，就是什么就希望呢，所以把纸巾收来放在什么那些什么把这些骨头就放在纸巾上嘛。但规则会认为这个有点太浪费了，就是这太浪费了。这样的话呢，每人都用一张，每人都用一张，那再等于再来擦再来搞的，就好像就是一就抽的这个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可能还是要，因为我们中国人，尤其中国人的习惯什么呢，就是公用的跟自己的东西的吗，还是有点态度有点不一样，
公用的不爱惜，
对不很爱惜，就要容易去浪费。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我们比如说就我们来说听到要行道，那我们要保护看给我们说的资源，看呢就是我们当然不要吝啬，不要去小气，但是也不要什么，从小小点点滴滴做起。就从追，我们从家庭开始，告诉孩子们你要节约，你可以节约的是资源，跟你的经济情况好坏没有关系的，跟你家有钱没有钱没有关系的，还是一个好的环保的态度，是不是啊？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呢要让就是国家资源、山上大自然的资源，跟你家庭的资源应该是什么，让孩子们一样对的。我真正的培养这个品德，就是你在家里，在学校到社会，你看为什么在美国，为什么在任何公共厕所哈，它都有卷纸在那个卫生间的，不可能没有。在美国所有的，哎呀，当然美国人他是只用在坐便嘛，所以都有什么，旁这边是纸巾，这边是什么，就从那个垫在这个坐便机上的嘛，一次性的那个马桶的那个，所以这种呢，它基本上没有人去乱来的，在中国可能不行，很多说你。但是有小孩在卫生间，我们要是卫生就反映出来的，在里面就拿纸巾落完了，这是什么原因？那老师可以去监督去抓，但是呢，更多什么？他们在家里啊没有这种嘛，训练。所以为什么在中国的公共卫生间不能给你什么，都免费的卷纸的话就完蛋了？可能有的人用完之后还有什么，多抽一点，拿回家去了哈，就把它据为己有了，对不对？怎么是反应？就那些那什么，以前那什么，各种什么共享单车啊，是不是到处被扔到河里去、湖里去的？很糟糕，把什么卸座位卸走了，把铃铛卸走了，卸走了。
喷的颜色。
对呀、
啊。
对，很麻烦。这就是这个要从我们做起，我们也不要愤世嫉俗，就是我们要从我们的孩子做起，从我们自己到教育孩子说，一定要爱护公物，就是爱护你自己的东西。一定要形成这好习惯，知道吧？在孩子在公共场所保护卫生啊、环境啊，还有呢，就是你要爱护公物，不要认为。公共的东西就可以随便的去破坏它，或者把公共的东西随便往家里拿，这个真的是很糟糕，这个需要从小培养。好，大家还有什么一点点什么？还有想到你生活中来，你自己的思考现在面对的一些挑战是什么？
我自己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小孩现在6岁，他最喜欢问的就是为什么？就是你在给他就是说培养那些好习惯的，他就问。妈妈，为什么那个人随地扔垃圾？妈妈，为什么那个人把树砍了？妈妈，为什么那个人要这个那个？就是说，他看到一些他不理解的东西，就会问，为什么这些人要这么做？就是他知道是坏的，但是他自己也不会去学，他们总是问你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都很难给他一个我自己满意的回答。
这个其实这个就在这个能找到福音了。 因为这就是人的自私，
对，
人的自私，人的罪性。
嗯，
就是说，当然我们不是判断别人，也不是轻看别人，
嗯，
就是我们都是一样，就是人的本性是这样。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有罪，
嗯，
所以我们需要悔改。耶稣来，我们就是还在强调。所以我们在那个为什么还要讲到福音啊？
嗯，
要强调讲到在福音里面呢，每次都是给他考验福音的机会，不是要我们这个去判断别人，轻看别人啊，
嗯，
我们要做转过来。但是不能说这个事情不是坏事情，就是坏事情。我们也承认，也不回避说，哎，这叔叔阿姨不管他们，人家都坏不坏不管我们事，也不对，也不能行。他看到了，确实要承认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对对对，
而且就是想到就是罪。
我在回答的时候有要求，我说这些人还不认识上帝，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说他会问呢，那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我们也要给他去讲那个上帝亚当夏娃那个犯罪经过。哎，我他就在问，那为什么他们犯罪，我们也是个坏人？结果他就会问很多，但是我每一次呢就不敢，就是说不敢每一次都会提到，就是说因为你们认识上帝，我就怕他担心他会有一天他会不会觉得自己认识上帝就比别人高一等。
所以这样讲叫救恩呢，那就你说其实我们也一样，就他说是的，就耶稣的一定要讲到十字架，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耶稣信了耶稣，耶稣而且信了耶稣之后，也不就是这样明白，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才能可能胜过这些罪恶和自私，否则我们也不可能。
嗯。
那么信主的人也不是一定不会犯，本来就是信主也会犯罪嘛，
嗯，
就要靠着主来胜过罪恶的。所以而且呢，就你看到呢，看在眼里要明白，越看到你的同，我们说这种你看到，我们说如果有主的爱在里面，看到同胞的罪恶，不是愤世嫉俗，不是居高临下，是更要看到你的责任。就在看到你的责任，就谦卑下来，
让他也给你儿子传福音，还要让你儿子去给别人传福音。
所以有时候有不同的概念，比如我也会谈到，比如假如说我们谈到当年那个，我们谈到你的一些缺点，
嗯，
跟积极跟消极是不一样的。我们谈到一些缺点是为了帮助他什么，
嗯，
是改变那些作用，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就批判别人，
对
不对？这个完全不一样。同样指出客观事实是不能变的，恶的就是恶事。
对，
这有你做的事情不对就不对。
嗯，
啊，不对的，我们态度一个是见到你的，
嗯，
一个是破坏你的，
嗯，
一个是攻击你的，
嗯，
一个是来造就你的，
嗯，
对吧？一个是把你踹死的，一个是把你什么，
嗯，
赢回来的，
嗯，
这个概念不一样。事实不要去颠倒它，也不要去忽略它，也不能改变它。
嗯，
我们也不要粉饰一下，哎，这些人这些念的也不。或者反过来，我们不管，我们冷漠的，那也不对，你不应该冷漠。现在罪恶的东西不是冷漠的，也可以发表你的看法，但是关于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就是要明白救恩，每次孩子就要传讲一次救恩给他。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让我们能够学习，是吧？接着今天的讨论，让我们学习，让我们孩子怎么做一个，其实我们自己。跟孩子一起来去怎么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嗯，
无论在管理我们的金钱方面，管理我们的时间，哎，时间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闲暇时间，
嗯，
可能最能显现出我们生命的本质，
嗯，
是吧？包括管理我们的才能，
嗯，
怎么去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自己，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来学习正确的优先次序，
嗯，
能够在金钱方面，我们既不要忘记奉献给神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本分，奉献给神的钱。第二就是我们不要铺张浪费，不要去乱花钱，但是我们也不要吝啬，该慷慨的要慷慨，该节约的就要节约。这个真的不在乎钱多钱少，乃在乎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是吧？谢谢你，从而让我们能够在施舍的事上能够慷慨，在自己所使用的钱上，真的能不浪费就不浪费，包括财物，包括其他的用品，包括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包括我们有时经常用的这些纸巾，怎么去节约？这个节约其实就是不是说为了省钱而已，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能够保护一些能源资源，不至于被我们浪费掉。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很好的从小让孩子们有这个观念。主啊，因为上帝所给我们的资源都是很宝贵，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本分来保护我们的环境，来 尽可能的来节约一些能源来资源来使我们这个地球不会环境变得更加恶劣，所以让孩子们从宏观到微观呢都能够有这样的意识，就从我们身边做起，而且要避免我们的自私的心，就是不要把公务跟自己家的人看得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占便宜贪污公务，就拿回到自己家里来也好，或者是浪费那些公共的地方，破坏一些公共的财物，这都是犯罪，都是不喜悦的，求你来怜悯。所以也保守我们继续的来靠主的恩典，那么关于尤其是我们的闲暇时间也好，让孩子们更加有既有放松又有充实的这个计划安排，有意义的活动。当然我们不是把每天的生活都干得很拘谨啊，或者很教条学的，也不是的，还是在活泼的里边却有我们的原则和底线，使得我们不要去做成安美无意的事情，而且有边界性我们还要责备他，那我们要留心去行光明的事情，当然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说更好的来荣耀你的名，来活出你的真道，提醒让我们能够学习在大事上，在小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也不忠心，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在小事上忠心的人，所以你就能够在大事上也会托付给我们更多的忠心，我们也能够管理更多的事情。主啊，求你让我们从我们父母点点滴滴开始做起，我相信主，你就会在我们孩子上也做成美好的见证，你就会借着我们生命的影响，我们言传身教，我们孩子也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成为我们所在的教会的祝福，成为甚至所在的学外面的学校也能够在那边他们成为祝福，成为人类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来保守，来亲自引导我们，更好的把我们孩子带到基督面前来，主啊，来让他们学习敬畏神，认识神，取悦神，从而让他们更好的成为一个善的所喜悦的孩子。祝福我们今天上午的时间，也祝福我们下午的时间，主啊，祝福我们下午要来的弟兄姐妹，是吧，也保守我们的云丹姐妹继续把她越来越接近她生产的这个时间，也继续给她有平安喜乐，继续在主的道上继续的成长，谢谢主给我们更多的预备，主啊，你就会来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我们想感谢主，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天我们探访的那个 Megan 姐妹呢，让她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也能够得到很好的喂养，更给她有灵性的这种预备，因为从在母腹里我们就依靠你，所以自从母胎我们就来信靠你，那这是一个很蒙福的孩子，求你来帮助来带领，也把更多的属灵的后代赐给教会，主要也祝福我们江弟兄呢，我们希望他在越南，当然他能够早一点回来就能够早一点回来，不能早点回来我们也感谢主，就让他能够在主的心意里面能够给他前面的道路走合适的道路，给他开条出路，谢谢你给我们的谢弟兄也能够早一次也能够按照他的计划中提到家回来，主要让都能够弟兄们在一起看看加添更多的一些在属灵的方向的追求，让我们更好的有造就，谢谢你，也祝福我们等待的午餐求主洁净，也保守我们的交通和谈话，谢谢你保守我们下午晚上的时间，保守我明天要去到贵州，去到看贵州的那个弟兄，求你让我们有美好的交通，还有水族那个弟兄呢，他的母亲今天早上突然去世，求你保守他能够赶快的奔丧回家，也保守安慰他的家人，那让我也能够把计划做调整，能够做些安排，谢谢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心怀意念，把荣耀归给你，打高分，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今天退票了，我本来是因为去另外一个地方。
定了没有？重新定了吧？
还没定，但是那个
定一下
那个弟兄的妈妈今天早上去世了。原先的妈妈先来，他见面，因为回老家搬家了嘛。
在这里吃了，挺辛苦了，那个。
所以我就要，我把我的礼拜六的。